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弟兄姊妹们平安。圣经学者魏华伦在路德记的注释书第四章的第一段，他的评论非常有见地。他写道，路德记开篇是三个葬礼，结尾是一个婚礼。第一章记载了很多哭泣，然而最后一章则洋溢着喜乐。现在并不是人生的一切经历都有快乐的结局，但是这本短小的书卷特别提醒基督徒，最后一卷是由神来书写的。在这个特殊的故事里，最后一章和第一章具有天壤之别。大幕拉开之际，我们看到三次葬礼和三个寡妇，而在谢幕之前则是一场婚礼和一个刚出生的男婴。当我们刚开始学习路德记的时候，我曾经提到大多数的父亲都给家里的小女孩念过童话故事。那些古老的童话故事非常棒，其中的王子一贯会表现出英雄气概，不管是爬上高塔，还是在他的王国里四处搜寻，或者是杀死巨龙，他最终都能够稳操胜券。我经常会想起女儿小时候，每次睡觉之前都要坐在我的腿上，从那些五颜六色的大开本书籍里找一本故事书让我给她念。有时候我很累，就会说，今天晚上我要给你编一个童话故事。她咧开小嘴笑着等我讲自己编的故事。我会说，很久很久以前，结束了。接着我就把脑袋靠在椅子背上假装睡着了。女儿会立刻就说，爸爸，这不是一个真的故事，你不可以刚开始就讲完了，中间什么都没有。我猜我们都很容易用这样的方式来阅读所有的圣经故事，尤其是那些信主时间比较长的人。如果你要问，你还记得以斯帖什么时候成为皇后的吗？哦，记得，而且她救了很多自己的同胞。那么中间发生了什么呢？你还记得但以理什么时候被扔进狮子坑吗？记得，不过她活下来了。那么中间发生了什么呢？你还记得主耶稣什么时候被钉十字架的吗？当然记得，而且他从死里复活了。那么在所有这些事情当中又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呢？你还记得路德的故事吗？当然，她是个寡妇，布阿斯娶了她，太棒了。这种叙述方式就像是在说，很久很久以前结束了。不能这么着急，我们需要一位王子来掌控全局。这出话剧最吸引人的一幕就是布阿斯很有策略地向另一个救赎者发出挑战，并且最终胜出。到目前为止，我们对路德记的了解包括三个月的恋爱以及午夜的求婚。在打鼓场上，布阿斯和路德已经向对方吐露了爱慕之情。可是我们也发现有一个问题，另一位王子对公主也享有合法的权利，情况突然变得复杂起来。难怪圣经学者维农列基会这样说，路德记就像是一部小说，一部童话故事， 然而却又不是虚构的。实际上，路德记的故事发生在很久以前，是一个真人版的童话故事。不过，王子首先必须要赢得他的新娘。现在就请大家把圣经翻到路德记第四章。路德记第四章，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第四章的前两节经文。布阿斯到了城门，坐在那里，恰巧布阿斯所说的那致敬的亲属经过。布阿斯说：某人呐，你来坐在这里。他就来坐下。布阿斯又从本城的长老中拣选了十人，对他们说：请你们坐在这里。他们就都坐下。我们先了解一下当时的背景。城门实际上是进入城镇之后的一片开阔地段，很多交易基本都是在那里完成的。长老们也会坐在那里听取诉讼的案件，做出法律的判决。人们还会在那里讨论城市规划等等事情。在城门口做出的决定具有一锤定音的效力。顺便说一下，这也让我们明白主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16章18节对门徒所做出的应许：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它。其实这个权柄就是门的意思。换句话说，阴间的一切计划、阴谋，甚至最终的决定都不能胜过我的教会。这个时候，布阿斯已经邀请十位长老落座来听取这件事情。要知道，做出法律仲裁最少需要十位长老，所以刚刚达到这个数字，布阿斯就蓄势待发了。这一节的经文告诉我们，就在那一刻，另一位致敬的亲属恰巧从那里经过。显然，这个爱情故事的作者想让我们知道，布阿斯固然在通盘考虑每个细节，然而是神在背后安排这一切。请看第三节，布阿斯对那致敬的亲属说：从摩押地回来的拿俄米，现在要卖我们族兄以利米勒的那块地。大多数人相信，在上下文当中，族兄这个词是指代家族关系，而不是直系的家庭成员。所以布阿斯一开始大概会这样说：嘿，你知道吗？拿俄米的那块田地是从她过世的丈夫那里继承来的，不过现在她儿子们都死了，所以地里的活都停下来了，她自己也干不了什么。如果你想要那块地，就应该赎回来，因为你是排在第一位的。如果现在布阿斯在玩扑克，那他将会大获全胜，因为他摆出了一张扑克脸，毫无表情。我这个人不大会玩扑克，连最基本的那种都玩不好。我女儿最喜欢和我玩，因为她每次都能赢。当我抓到一手好牌的时候，就会喜形于色，双手发抖，别人一眼就看出我的表情变化，知道我抓到了好牌。但是布阿斯可不是这样，他表现的有点像个冷血杀手。请看第四节，布阿斯说：我想当赎那块地的是你，其次是我，以外再没有别人了。你可以在这里的人面前和我本国的长老面前说明，你若肯赎就赎，若不肯赎就告诉我。你能想象一下他的心跳有多么快吗？嘿，你知道吗？拿俄米要卖掉那块地，如果你想要，就可以先买，因为你排在第一位。但是如果你不想要，那么就轮到我来买。当你要面试一份梦寐以求的工作的时候，也会掩饰类似的情感。 那份工作的薪酬是你现在的两倍，每年还有三个假期，公司还提供用车。表面看来你会很冷静，但是心里一直在祈求，主啊，让我得到那份工作吧。这个时候对方答复说，我们决定录用你，你看什么时候可以入职呢？你会说，让我看一下我的日程表，看看最近有没有什么需要处理的事情。你不会说，我今天就可以开始。博阿斯在心里也是在哀求，你千万不要赎那份产业啊。实际上，博阿斯知道那个人想要那块地，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博阿斯首先提到那块地，而不是两个寡妇。他希望把坏消息留在最后，冲淡后来的好消息，而不是把这两个倒过来。我们都有类似的经历，有时候别人问我们一个问题，有两个消息，一个好消息，一个坏消息，你想先听好消息呢，还是想先听坏消息？我们通常会说，先说坏消息吧，因为我们知道，无论坏消息多么糟糕，接下来都会有一个好消息来抵消它。布阿斯很精明，他先说好消息，因为知道接下来的坏消息会让那个好消息失去意义。嘿，你知道吗？最近有块地皮要出售，你拥有优先的购买权，有兴趣吗？这个人在第四节做出答复，我肯赎。毫无疑问，那个人肯定想要。我很确定，布阿斯的心跳骤停。不过考虑到他的策略，我相信这个答复也在他的意料之中。他在第五节继续说，你从拿俄米手中买这块地的时候，也当娶死人的妻摩押女子路德，使死人在产业上存留他的名。这是一次经典的对决，显然对方从来没有听说过路德，他本来以为这是一笔很好的买卖，结果没想到还有这么多的麻烦。布阿斯接下来告诉他一个又一个坏消息，彻底浇灭了他的热情。我们慢慢的来看这第五节，你从拿俄米手中买这地的时候，也必须娶路德。路德是谁？摩押女子。摩押人历代与我们为敌，而且他是死人的妻，这个爆料也足够大了，使死人存留他的名，换句话说，给他留下孩子。为什么呢？使死人在产业上存留他的名，换句话说，就是这样一来，你可以把刚才买的那块地留给这个孩子，作为他们家庭的产业。布阿斯说，哦对了，如果你要赎回那块地，那么就需要娶一个还没有生育过的摩押女子，和她生一个男孩，把她养大，等到孩子能够独立的时候呢，把你今天买的那块地再还给这个孩子，作为他的产业。也就是说，不管你买的地怎么样，将来都要归给这个孩子。咱们是朋友，我需要让你知道这些情况。所以尽管那个人一开始立马答应了，现在却想赶紧找机会摆脱这个麻烦。他必须抚养一个孩子，他必须买一块地，他必须照顾拿俄米，他必须娶一个来自摩押的外邦女子，将来他还必须放弃那块土地，他将失去在那块地上的一切投资。他和路德所生的男孩不会接续他家的香火，而是给路德去世的丈夫留名。谁愿意干这种傻事儿啊？只有一个人愿意，那个人爱上了这个寡妇。但是这怎么可能呢？我们来看第六节。那人说，这样我就不能赎了，恐怕与我的产业有碍。简单的说，这件事我可应付不来， 这位亲属说，这个交易会变成我的债务，我不想干亏本的买卖。如果我娶了那个摩押的外邦女子，那么后代的血统就不再纯正，有可能会损害我们家族的名声，我可担待不起。对于波阿斯而言，这个人随后说的这句话可谓是正中下怀。在第六节，那个人说，你可以赎我所当赎的，我不能赎了。希伯来原文记下了波阿斯的回应，耶，这个字在希伯来语中第二次出现，前面有过一次，你们要记住我这句话。我们再看第七到八节，从前在以色列中要定夺什么事，或赎回或交易，这人就脱鞋给那人，以色列人都以此为证据。那人对伯阿斯说，你自己买吧，于是将鞋脱下来了。这是很有意思的习俗，在旧约时代，鞋子和脚代表财产和所有权，耶和华让人掌管他所创造的一切。诗人大卫在诗篇第八篇第六节当中就这样写道，你也就是神使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在申命记十一章二十四节，耶和华告诉以色列人说，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都必归你们。实际上反之亦然，在出埃及记三章五节，摩西看到神在燃烧的荆棘中显现，当时神命令他脱下脚上的鞋，代表着摩西一无所有，而神才是唯一的掌权者。所以当这位至亲脱下鞋子交给伯阿斯的时候，就代表他不再拥有那块地，也无权宣告路德和那块地归他所有，他要放弃那个权利。脱鞋的举动就表明权力的交接。这位亲属是在声明，布阿斯，你可以穿上我的鞋，我的权力归你所有，你可以站在我的位置上去办理这件事了。我们来看第九到第十节，布阿斯对长老和众民说，你们今日做见证，凡属以利米勒和基连马伦的，我都从拿厄米手中置买了，又娶了马伦的妻摩押女子路德为妻，好在死人的产业上存留他的名，免得他的名在本族本乡灭没。你们今日可以做见证。这就是布阿斯想要的合法结果。现场有十位长老组成的仲裁委员会以及旁观的见证人。布阿斯不希望有任何误解的地方，所以他把每一个可能的细节都包含在内了，涉及到的每一个人名都说得一清二楚。你能想象一下这位救赎者的想法吗？哦，原来布阿斯早就做好了全盘的计划。当然，他把这些事情都说清楚，以免将来自己的名声或者是家庭的产业受到什么危害。顺便说一下，这位赤脚的绅士到底是谁呢？没人知道，他的名字没有留下来。经文中只是在用那人或者是某人来指他。这个人不想和路德有任何瓜葛，免得自己的名声受到亏损。他如此看重自己的名声，以至于推脱神在律法当中所吩咐的权利，结果他的名字就被人忘记。布阿斯毁了自己的名声吗？当然不可能。事实上，布阿斯和路德去世多年之后，所罗门建造了宏伟的圣殿，前面的门廊处立着两根铜柱，从中间穿行的每个人都能看见两根柱子上分别刻着一个人的名字，两个名字代表着神的属性。这两个人曾经活出敬虔的品格，其中的一个名字就是伯阿斯。 可是那位光着脚的绅士叫什么名字呢？我们不知道。然而我们知道王子布阿斯和路德公主的故事历代以来广为传颂。在第十一节，周围所有的人都以惊切的预言来回应。在城门坐着的众民和长老都说，我们做见证，愿耶和华使进你家的这女子像建立以色列家的拉杰利亚二人一样，又愿你在以法他得亨通，在伯利恒得名声。他们也不知道自己的话最终会成为现实。路德最终成为大卫王的曾祖母，布阿斯和路德的名字也被记载在伟大的至亲救赎者主耶稣基督的家谱当中。路德记第四章没有提供有关婚礼的细节，比如婚礼的着装、婚宴、庆典等等，我们只是知道有情人终成眷属，王子最终救回了公主，这个童话故事的结局非常圆满。可是这位敬虔的犹太人为什么会对一个外邦女子产生兴趣，并且张开臂膀接纳她呢？一个敬虔的人为什么冒着毁掉自己名声的风险和一个摩押女子通婚，生下混血的孩子呢？难道他就不怕当他骑马进城的时候，有人指着他的脊梁骨说他娶了一个曾经拜偶像的女人吗？我们不得而知。我个人认为布阿斯这样做的原因，大概是他相信路德的确委身于以色列的神，他信靠神而不是想获取金钱、地位或者是什么其他的好处。实际上跟随神意味着路德不再有任何稳妥的把握，完全靠信心来生活。他的见证才是最吸引布阿斯的因素。路德还让布阿斯想起了另一个人，他早就知道曾经有外邦女子离开自己的国家、传统和偶像，跟随亚伯拉罕的神，那就是他的母亲。当耶利哥城在以色列人眼前倒塌的时候，布阿斯的母亲放弃拜偶像，信靠了又真又活的神，站在以色列人这边。后来一个名叫撒门的犹太人娶了布阿斯的外邦母亲，他们夫妇的名字都被记录在马太福音第一章耶稣基督的家谱当中了。布阿斯也愿意做一件他父亲当年做过的事情。此外，布阿斯不介意路德的过去，他知道自己的母亲曾经也生活在罪中，但是后来离弃罪，献身于神圣洁而纯净的律法。他曾听母亲自己谈到从前的见证，他的名字叫拉合，是耶利哥城的一个妓女，城里的人都认识他。布阿斯知道母亲曾经的痛苦以及对于神真实恩典的感恩，他还知道自己的父亲冒着千夫所指的风险娶了一个声名狼藉的女人。更要紧的是，父亲知道母亲已经认罪悔改，献身给神。所谓有其父必有其子，布阿斯的决定是可以理解的。试想一下，布阿斯并不担心让一个曾经拜偶像的外邦女子来照顾自己将来的儿女，因为他也是一个被曾经拜偶像的外邦女子抚养长大的。神让一个曾经的妓女抚养布阿斯，是为了预备他的心，让他看到路德身上的潜质。在整本圣经中，甚至直到今天，布阿斯的母亲都被称为妓女拉合，但是后来他被记录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 信心伟人的行列。耶稣基督救赎往事不堪回首的罪人，但是并没有让他自己的名受亏损。罗马书五章八节写道，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基督不仅救赎罪人，还让他们成为自己婚礼的一份子，成为他的家庭成员，成为他的心腹，让他们见证基督的恩典成就了何等伟大的事。亲爱的天父，你的恩典是我们无法用言语来形容的。我们曾经是你的敌人，是污秽不堪的罪人，但是你爱到我们这样的一个地步，让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流血舍命来救赎我们，付出了这么大的代价，甚至于让我们能够成为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的心腹。何等的恩典，何等的慈爱，谢谢天父。我们如此感恩的祷告是奉靠拯救我们的主，那至近的救赎者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